165亿美元，这是摩根大通在短短90天内狂赚的净利润。
哇，单看这个数字确实非常震撼，
对吧？如果只看这个数字，你可能会觉得，哎，美国经济现在正处于一场无与伦比的狂欢。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直觉。
但如果你戴上耳机，越过那些华丽的财务图表，去仔细听听这家华尔街巨头的高管们在内部电话会议里到底说了什么，你就会听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没错，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表面繁荣之下，其实隐藏着关于高息滞胀的阴影，还有AI 引发的无声战争，
甚至是系统性风险的暗流涌动。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将拿走那张光鲜亮丽的财务报表，不聊那些枯燥的数字堆砌，带你进行一次深度的剖析。
是的，我们今天的核心素材就是摩根大通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演示，还有首席执行官 Jamie Dimon 和首席财务官 Jeremy Barnum 出席的财报电话会议实录。
这可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啊。
对，因为它的触角其实已经深入到了整个经济体的心脏和毛细血管里，所以透过他们的视角，我们能极其精准地测量出这个春天真实的经济体温。
也就是说，我们要拆解一下，当一家银行单季度营收突破505亿美元，而且还同比增长了13%的时候，这究竟是经济极度繁荣的铁证，还是风暴来临前的最后狂欢？
这个问题问得好。
那让我们直接切入那个最庞大，可能也是最让人意外的增长引擎吧，也就是消费者，也就是你和我。
其实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在现在这种通胀新闻满天飞，然后地缘政治又极其动荡的当下，消费者展现出来的韧性，怎么说呢？不仅反直觉，甚至有点不符合常理了。
确实非常夸张。我看数据上说，贷款平均余额居然达到了1.5万亿美元。
对，同比增幅高达11%。
而且信用卡和借记卡的销售额也增长了9%。更离谱的是，就是在这短短3个月里，他们新增了超过45万个支票账户，
储蓄余额不仅没降，反而涨了2%。
等一下，我必须得在这里打个问号了，因为你最近去加油站也能感觉到，油价明明在上涨啊，生活成本的压力，所有人都能切实体会到。
是的，大家都在抱怨物价高吗？
那么这种所谓的消费强劲，难道不是一种靠信用卡透支支撑起来的假象吗？大家是不是都在寅吃卯粮啊？
问题其实直指核心。表面上看，物价上涨必然会挤压消费，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 CFO Jeremy Barnum 在电话会议上披露的那些庞大的内部数据，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错位。
微观现实和宏观焦虑的错位。
没错，数据显示，即使最近油价上涨的厉害，但在普通消费者的总支出里，汽油成本实际上仅仅占了差不多3%左右。
哇，只有3%，对很多每天开车通勤的人来说，看着计价器狂跳，绝对是一种心理折磨啊。
心理折磨是肯定的，但华尔街的模型告诉我们，这点疼痛根本不足以改变大众整体的消费结构。
也就是说，它可能影响你的心情，但不会让你取消周末下馆子或者买机票去度假的计划。
完全正确，并且支撑这种消费底气的根本不是你刚才猜测的信用卡透支。
那是什么？
是极其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只要人们手里端着饭碗，每个月有稳定的工资入账，他们的信用表现就会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健康的区间里。
啊，这就解释得通了。只要有工作，有现金流，大家就敢花钱。
对，另外 Barnum 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季节性微观细节，就是今年第一季度较高的退税额度刚好给消费者注入了一笔额外的现金缓冲。
这简直是及时雨啊。所以真正给消费狂欢兜底的是工资单和退税，而不是信用卡透支额度。
是的。
但其实说实话，在这份财报里，最让我震惊的根本不是他们赚了多少钱。
哦，那是哪个部分？
是他们在风险拨备上的一个动作，极其微小但意味深长。
你是指他们在准备金模型中对失业率假设的调整吧？
没错，拨备资金吗？ 也就是银行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坏账，提前锁在保险箱里的雨天基金。
嗯，防患于未然的钱。
在目前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按理说他们应该大幅增加这笔钱，对吧？但摩根大通竟然在他们的模型里把加权平均失业率的预测给下调了。
是的，从 5.8% 微调降低到了 5.6%。
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嗯，
千万别想判评 0.2% 的微调。在银行那头极其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资产负债表上，下调预期的失业率绝对不是在 Excel 里随便改个数字那么简单。
那这代表了什么信号呢？
这意味着他们用真金白银对美国消费者的就业前景投下了一张巨大的信任票。失业率预期降低，意味着他们认为未来违约的人会减少。
然后呢？
从而可以直接释放出数以亿计原本被冻结的准备金，把它们转化成利润，或者拿去放贷。
哇，这就彻底解释了为什么你最近感觉去超市买东西依然很贵，但周围的餐厅还是大排长龙，热门航班依然一票难求了。
没错，就业率才是衡量经济体温最真实的温度计。只要打工人的引擎不熄火，这台消费机器就会继续轰鸣。
那如果消费者这边阳光明媚，大家都在努力赚钱，开心花钱，华尔街的巨头们到底在彻夜担忧什么呢？
这就得把目光从个人的钱包转移到企业端和更宏大的系统性风险上了。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现在金融圈最火爆也最让人恐慌的词就是私人信贷。这可是一个1.7万亿美元规模的庞然大物啊。
是的，到处都在讨论，
很多人都在惊呼，这会不会是下一个引发2008年次贷危机的定时炸弹？
其实市场对未知事物的恐慌往往源于缺乏比例感。
比例感怎么说？
当我们把这1.7万亿放到宏观全局中去看的时候， CEO Jamie Dimon 直接用数据给这种末日论调进行了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
对，私人信贷听起来很大，对吧？但作为对比，你猜投资级债权的市场规模有多大？
多少？
高达13万亿美元，而抵押贷款债权同样也是13万亿美元。
哇，那私人信贷在他们面前就是个小老弟儿啊。
没错，正如 Diamond 在电话会议里断言的那样，以私人信贷目前的体量，它甚至在物理上都不具备引发系统性崩溃的能量。
也就是说，就算这 1.7 万亿里有一部分出了问题，它充其量也是一场局部阵雨，根本掀不起摧毁整个金融体系的海啸。
确实如此。何况摩根大通手里掌握着资金流向的具体数据，我们可以解剖一下他们自己的实际敞口。
他们的敞口有多少？
在他们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计1600亿美元的核心敞口里，私人信贷的占比仅仅只有大约500亿美元。
只有500亿，相对于他们的体量来说，真的是毛毛雨了。
而且不仅敞口有限，银行在参与这些信贷结构时，通常享有优先受偿权，并且设置了极其严苛的包销和契约保护。
优先受偿权，也就是哪怕这艘信贷的船真的要沉了，摩根大通也是拿着头等舱救生艇船票的那一批，他们必须先确保把钱拿走，损失由其他人承担。
这比喻很恰当。
那么既然私人信贷不是那颗足以引爆全局的炸弹，高管们眼里真正的风暴眼在哪里？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答案隐藏在电话会议里反复提及的一个词，滞胀。
滞胀？
对，蒂蒙明确警告说，目前的市场可能对更高更久的利率过于乐观了。如果通胀像顽疾一样居高不下，美联储就根本无法降息。
滞胀其实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它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的慢性消耗。
没错，当利率长时间维持在高位时，真正面临全面挤压的是那些背负着高杠杆的公司。
因为他们以前借的低息贷款总有到期的一天，到那时候他们面临的就是必须按现在这种高昂的利率去进行债务展期和再融资。
对，急剧飙升的借贷成本会直接抽干他们的现金流，这才是蒂蒙真正在担忧的宏观危机。
但除了这种宏观经济层面的慢动作绞杀，我注意到蒂蒙在致股东信和电话会议里似乎将最高级别的警报留给了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你是指网络安全吧？
对， 随着 AI 技术的爆发，这已经不再是几个黑客坐在地下室里敲键盘的时代了。
是的，现在是由大语言模型武装的自动化程序，在以每秒数千次的频率疯狂寻找金融网络里的漏洞。
面对这种堪比科幻电影里的高科技威胁，摩根大通的应对策略一定非常高大上吧？
恰恰相反，出人意外的接地气。尽管华尔街每年在网络防疫上砸下天文数字的资金，但丁梦一针见血地指出，防御体系的绝对基石根本不是什么尖端的外形武器。
那是什么？
是基础的网络卫生。
网络卫生，这听起来就像是医生嘱咐你饭前便后要洗手一样。在网络世界里，这道对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庞大的系统中认真错视每一行新上线的软件代码，妥善配置并保护成千上万个路由器，还有强制所有员工定期修改高强度且复杂的密码。
这么基础，我还以为会有什么高深的 AI 防御反击系统。
其实很多时候摧毁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的，往往不是正面的炮火猛攻，而是因为某个粗心的员工在后门留下了一条缝隙。
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冷酷的现实主义。不过既然我们在网络攻击里提到了 AI 带来的破坏力，我们不妨直接翻开硬币的另一边来看看，
看看摩根大通怎么用 AI 赚钱。
没错，他们绝不只是在被动防御，他们正疯狂地把 AI 打造成赚钱的武器。财报里详细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将 AI 深度嵌入到银行业务的骨髓里的。
确实，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个 AI 现金管理工具。
那个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
对，想象一下，对于那些资金分布在无数个账户、跨越不同币种的高净值客户或者跨国企业，AI 能够全天候、全自动的监控流动性，以最优的策略进行资金调拨。
听起来非常科幻。
并且他们还利用 AI 进行极其复杂的反欺诈运算。此外，他们甚至推出了一个叫做互联商业的东西。
等等，这个互联商业其实跟我息息相关吧？
怎么说？
银行找我就你每一次刷卡的去向啊。现在他们把这些庞大的客户数据投喂给 AI， 以此为你极其精准的推送旅游产品和消费优惠。这不仅仅是在做金融，这是在用 AI 重新定义银行与客户的互动方式。
确实如此。
那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极其直观的推论。
什么推论？
既然 AI 能用算法替代大量人工，24小时不休不眠的精准挖掘客户价值，那摩根大通的运营效率岂不是要大幅赶上了？他们的成本直线下降，股本回报率会不会直接飙升到 50% 这种不可思议的水平？
顺着这个逻辑推导确实很爽，但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大局联系起来看，现实的商业法则却像冰水一样刺骨。
怎么说？
Diamond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道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那就是在一个高度竞争的自由市场中， AI 带来的所谓效率红利是不可能永远安安稳稳地停留在某一家银行的利润表里的。
有意思是因为技术本身是没有护城河的，当你用 AI 把成本降低了10%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也完全可以用同样的 AI 模型做到这一点。
没错，大家都会用 AI 吗？结果就是大家为了抢夺或者留住客户，被迫陷入内卷。
然后呢？
把这十百的成本节约通通转化为更低的价格、更高的存款利息或者更优质的服务。
哇，科技带来的巨额红利最终会被市场机制无情地转移给消费者。
是的，为了说明这一点， Diamond 直接搬出了亚马逊创始人 Jeff Bezos 那句让人毛骨悚然的商业名言。
哪句？
你的利润空间就是我的机会。
天哪， Your margin is my opportunity， 这句话在 AI 时代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具有了核爆级别的杀伤力啊。
对，这对于作为消费者的你来说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意味着未来的金融服务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便宜。
但对企业来说，如果你不跟上 AI 的步伐，拼命狂奔去提高效率，你不仅赚不到超额利润，你现有的利润还会直接变成竞争对手嘴里的肥肉。
完全正确。所以摩根大通必须在这场 AI 军备竞赛中持续砸下冲金，不仅为了防御黑客攻击，更是为了不让科技巨头抢走自己的生存空间。
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致命的悖论。
嗯，
银行想要开发 AI， 想要维持庞大系统的运转，想要给消费者放贷，所有这些都需要一种最核心的底层软料——资本
啊。 这就直接引爆了这次财报电话会议上火药味最浓的冲突。
没错，摩根大通目前最大的痛点就是他们正在与美国监管机构进行一场近乎肉搏的资本争夺战。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但我们必须在这里按个暂停，因为每次一聊到这个话题，就会出现像 B3E、GSIB 或者 RWA 这样一堆毫无生气的字幕组合。
确实，听起来就像是只有监管机构的律师才会懂的密码。
对，对普通听众来说，这太晦涩了。你能不能直接翻译一下，这个 GSIB 附加资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因为摩根大通大到不能倒，所以监管机构强行给他们开出了一张数书天价罚单？
你的直觉非常敏锐。简单解释一下，巴塞尔协议三最终版，也就是 B3E， 它是全球银行业的资本监管框架，而 G-SIB 全称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
也就是说专门针对大银行的。
对，监管机构认为像摩根大通这种体量的银行一旦出事，整个地球的经济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强制要求他们必须在金库里留存极其庞大的额外资本，作为防止倒闭的超级安全垫，
就是不能动用的钱呗。
是的，这里的资本不是供银行日常花销的现金，而是为了吸收潜在巨大亏损必须死死锁定在账上的净资产。
我们来看看现实数据有多荒诞吗？美联储官方之前轻描淡淡的估计说，在新的规则下，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大概会减少 5%。
听起来像是松绑了，对吧？
但是摩根大通自己拿着计算器精算出来的结果却是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大约 4%，
并且那个专门针对大银行的 G-SIB 附加费用更是高的离谱。根据他们的预测，到2028年这笔费用将达到 5.2%，
对应到资产负债表上这是多少钱？
意味着高达1090亿美元的 G-SIB 资本。为了满足这些层层加码的新规，摩根大通总计需要额外筹集并锁住大约2000亿美元的资本。
这2000亿美元只能乖乖躺在账上，既不能用来放贷，也不能用来投资创新。
是的，极其沉重的负担。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监管规则有多生硬，戴蒙在电话会议里对他们极其强劲的市场交易业务做了一个堪称绝妙的类比。
那个加德堡的类比。
对，你要知道，这个市场交易业务部门光在第一季度就创造了16亿美元的收入，每天买卖交割的资产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啊！但戴蒙把华尔街的这个超级交易大厅直接比作了我们买建材的 Home Depot， 也就是家的网的仓库，
把极其复杂的做事业务还原了最朴素的商业逻辑。
你想想一下，如果你是 Home Depot 的老板，你进货、出货，承担库存积压的风险，赚取买卖差价，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商业行为啊！
甚至对市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提供了流动性嘛。
结果现在监管机构跑过来说，哎，因为你的仓库太大了，你每天搬运木板和钉子的次数太多了，虽然你目前根本没有亏损，但我们要按照你每天搬货的动作时数人为的算出一个不存在的风险权重。
然后呢？
然后向你收取一笔极其高昂的操作风险资本罚金。
高管们愤怒的焦点正在此。监管机构针对所谓的操作风险设立了 Diamond 口中疯狂且迟钝的量化规定。
确实很疯狂，
这种一刀切的算法人为地创造出了巨大的根本不符合业务实质的风险加权资产，也就是所谓的 RWA。 这就好像你必须为了那些完全假想出来的灾难去缴纳巨额的保险费一样。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华尔街大佬在抱怨监管太严，这关我什么事儿呢？
其实关系太大了。
资金就像水流啊，当源头的水库被强制截流，抽水成本变高的时候，下游的水费必然会上涨。
没错，过度的资本喷发会极大削弱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当摩根大通被迫留存成百上千亿元的闲置资本时，他们放贷的能力就被带上了沉重的镣铐。
而这种增加的资本成本最终肯定不会是银行自己全扛下来，它会被全额转嫁到实体经济中去。
也就是说，你买房时的房贷利率，买车时的车贷利息，甚至是你所在的公司想要扩张招人时的企业融资成本，都会因此变得更加昂贵。
监管看似惩罚了华尔街，最终买单的却是每一个美国家庭和企业。
风险监管当然是必要的，这毋庸置疑。但如果过度追求绝对的安全，强迫金融机构锁定过多的资本，它其实是在扼杀经济运转的活力。
这也正是今天这场解析中所有数据和冲突最终交汇的地方。
没错。
好了，让我们把今天剥开的这些洋葱层层回溯一下吧。在这165000亿元净利润的表象之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并没有疯狂透支，而是被强劲就业市场稳稳托底的美国消费者。
我们也刺破了1.7万亿美元私人信贷市场的末日恐慌，并且看清了通胀居高不下所带来的慢动作绞杀才是高杠杆企业真正的死神。
同时，我们认清了技术创新的残酷现实， AI 带来的效率狂欢最终是属于消费者的，而不是属于企业利润表的。
最后，我们目睹了华尔街正在与监管机构进行的一场直接决定你我借贷成本的资本博弈。
现在的你显然已经不再被干巴巴的财务报表所迷惑了，你已经掌握了驱动当前全球最大经济体运转的底层逻辑代码。
你已经明白了银行拨备模型如何影响宏观预期，明白了资本约束如何推高社会成本，你就不再是那个紧紧盯着营生增减的旁观者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讽刺但也无比迷人的终极悬念，留待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去观察。
哦，什么悬念？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像摩根大通这样的传统金融巨头，他们一边要像科技公司那样拼命研发前沿的 AI 工具，以防止被时代淘汰。
是的。
另一边呢，却又被捆绑在极其沉重且传统的资本监管要求之上，被强行带着成百上千亿元的资本脚镣跳舞。
确实处境艰难。
所以问题来了，当他们被这些疯狂的资本规则死死束缚住手脚时，那些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受传统金融资本规则约束的大型科技巨头，比如苹果、亚马逊或者谷歌，
科技大厂，
他们会不会趁虚而入？他们会不会完备地利用 Jeff Bezos 那句你的利润空间就是我的机会的法则，通过更低廉更高效的 AI 金融服务，慢慢地彻底地取代银行在你生活中的位置？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长期趋势。
所以当下一次你掏出手机极其丝滑地完成一次移动支付，或者仅仅点击两下屏幕就拿到了一笔授信额度时，不妨深思一下，为你提供便捷的究竟是谁，又是谁在背后默默承担着那个世界运转的沉重成本？
答案可能正在发生改变。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一起洞察世界的真实运转。